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今天是2023年的岁末，哇哦，又到了12月30号、31号了。那么我们这边是30号啊，那麦克老师他在中国大陆是31号了。哇哦，就是觉得好，时间过得好快哦。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美好喜悦的2024年，当然希望您的2023年也是过得很好，然后2024年会过得更好，因为其实每一个终点就是一个新的起点啊。今年结束了，就开启了明年新的一年。哎呀，为大家邀请到精彩的麦克老师来为大家做今年的压轴啊。我在给麦克老师的讯息上说啊，我不是不知道压轴这个概念呢，其实是一场秀的倒数第二个剧目才叫做压轴，那最后一个剧目其实应该叫做压台，可是我如果说压台好戏，没有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至少大多数的人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那我如果说哎呀，今天麦克老师来为我们进行这个压轴的谈话，那大家都哦，年末了嘛，哈，大家都很理解，所以我就问麦克老师，我说这个约定俗成的东西啊，到底应该是随众还是应该遵从正确的用法呢？因为说像新华字典啊，都曾经把这个倒数第二个节目说成是压轴，后来又改成说倒数第一个节目是压轴，到底怎么说？很多人都觉得，其实生活里很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到底应该选择正确的，还是应该选择约定俗成的，对不对？反正是压轴就是分量重的最好的内容之一，叫压轴啊。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精彩的麦克刘勇老师来为大家做这个压轴的谈话。麦克老师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新年好，马上就要过新年了。
对呀，我们哇，真的时间过得好快。你说终点就是起点啊，你会不会感叹呢？觉得一年又过了？
对，很快，好像这一年
一转眼呢。
对，尤其是2023年，感觉比其他的过得更快一些。而且我们再回头想这个 COVID-19 好像就像是在昨天一样，好像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啊，这个事情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对，一年过去了。
对呀、啊、我躲了快四年，终于还是没躲过呀。这个尾巴还是得搭上车，赶一赶这个末期的时髦。现在在加州又开始，你知道，又开始，不过这一轮就不那么严重呀、yeah,
对，
就、
大家都
大多数的人都能过关，
对，因为大家都有疫苗了，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大家心里对他不再害怕了，就是没有恐慌了，对，他就
对
不可能兴风作浪了。我们当年的时候，大家因为对他的不了解和害怕，这种恐慌本身也会加剧了他的传播。所以说，今年再来啊，他就不可能再兴风作浪，这就是。很有意思。再一个，刚才丁山讲的这个岁末结尾就是开始啊，这个其实在中国的古文里头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我们的古文是没有句逗的，我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也没有这个文章从它在以前是刻在竹简上，再早刻在龟板上，其实你拿下来看它的时候，它是没有头没有尾。
是啊，
啊，
所以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个概念完全被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突破了。
是啊，你怎么解读它都可以，怎么讲
都可以。就是啊。
对，然后呢，还我就想跟丁山来探讨一个问题啊，很有意思的点。你觉得是我们的文字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了以后才可以不需要句逗，还是说我们的文字水平还很幼稚的时候不需要句逗呢？
我觉得是达到了相当高深的水平以后，才可以不需要剧斗。
对，
嗯，
我们正常的常识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英文的标点符号都去掉的话
，Oops， 就觉得比中文的标点符号去掉了还要可怕。因为我记得我家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古书啊，很多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我有的时候那个觉得我需要很专注的时候，就拿一本来点那个标点符号啊。哎呀，我就觉得挺有趣味的。可想象如果一本没有英文就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英文书让我这么点，我英文也不是那么差，但是可能还是一个头会有两个大吧。
嗯，是的，
尤其是复杂的句子。对
对，所以这个古汉语也好，咱们的古文也好经过后来有一种说法说这是最接近神的语言，就是因为它没有头没有尾，无始又无终，
对，
也没有句逗，从中间的任何一个句子任何一个字读起来也可以读也没有人说你错，也没有人说你对，
真是太神奇了。
对，所以你喜欢你可以自己来各取所需这个到底是不是呢，那我们先没有办法去考证它了。我只能跟大家从一个刚才跟丁山讨论的逻辑来讨论，就是说我们以前认为古代的汉语是从一个比较初期的甲骨文象形文字逐渐发展到后来的我们今天的汉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从简入繁的，或者是从低级到高级的。但是我们今天反过来想一想，真的是这么回事吗？难道没有可能它一开始就很高级吗？高级到我们今天的人理解起来都很困难。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按理说这些古汉语我们今天人读起来应该很简单才对啊，对不对？它没有句逗也没有关系啊，我们也可以很轻松的驾驭它。我们发现不是，好像有点难度。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它不是从简单到复杂，或者从低级到高级，它可能没准是倒过来，它一开始就很高级，一开始就很神秘，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只是引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思考，
就想这个庄子啊，哎呀真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这种气魄到今天也没几个人写得出来啊。
对啊，
这个中国古文的这种精彩绝伦呐、简直是
对
无法形容的那种壮阔啊。
对，但是呢，它又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又指引了人类文明的这个发展和进展。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说古代的这个文明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发达？我们不是在从一个这个什么原始部落一群这个黑猩猩也好从逐渐的进化到人类这样的，也许可能真的不是这样。我就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刚才对丁山跟大家说的这个庄子的逍遥游的第一段其中后面他有一句，对不对？他说这个对，他叫这个也变成了大鹏鸟嘛，这个鲲他叫团扶摇而上，
是，
对啊，
九万里，
对，然后在九万里上再看、回看这个地球。好了，这个九万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对，第一个气魄，什么东西能飞到九万里？九万里，大概有多远？好，很多说九万里只是古人的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九代表级数之大，
是
没有比九万高的，好，九万那就更高，那他咋不说九千里？他咋不说？
就是啊。
他不说九十万里他倒不说多少多少寻，那古代的话那寻的那距离可能会更远多少多少。
是
他为说九万里，其实这不是一个巧合，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说的。我们简单考证一下，我们可以从上网搜一下，在那个时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庄子的时期属于战国的中期或者中晚期，在战国时候那一里大概是多远？结果是经过考古学家的考证和反复的推演和验证， 那个时候的一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400多米，406米。
嗯，
那也就是0.4公里。那这样的算下来，9万里是多少？3.6万公里。
哇，
正好是3.6万公里，对不对？
嗯、
那我们算吧，0.4公里乘以9万，4936。
嗯，
而3.6万公里稍微懂一些我们地球常识的知道，这正好是地球同步卫星轨道的准确的距离，正好是不多不少36000公里。
嗯，
什么叫地球同步轨道？就是在这个轨道上的绕着地球飞行的这个卫星，它跟地球是同步的，就是它的一天也是地球的一天，它绕行地球一圈也正好是地球这样啊自转一圈，这样的一个距离，就保证这个卫星可以以一个固定的角度对着地球上的某一个固定的位置，如果他想要他愿意的话说。
你说这神了啊，这个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说他说女娲呀炼石补天炼了36501块，然后这个36000这个概念呢、啊、就在中国古人里面这很有意思，就是有人说哎呀外国人的科学高明啊，中国人古人中国的科学比外国落后，真的吗？这中国古人科学的概念、嗯、对地球的了解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对，所以说我们刚才讲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中国古代的《山海经》里面呢，这个9万里也不是随便来的，是怎么来的呢？它是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神山叫昆仑山，现在仍然还有昆仑山啊，它指的是啊，不是我们所说的是那个，就是新疆阿勒泰一带的那个喀查昆仑山的那个昆仑山啊。在古代的昆仑山，它的高度是多少呢？是11142步，什么2尺6寸啊？大概反正有零有整的啊，这是昆仑山的高度。
嗯哼。
然后他说，比昆仑山再高一倍，还有一座山啊，叫不良山啊，叫什么山我忘了那个名字了。那在那个山上呢，只要登上这个山的人呢，哎，就可以长生不老啊，延年益寿啊，就属于就可以哎不死了啊，叫不死神山。然后比这个山再高一倍的山，哎，登上去之后呢，就可以哎成仙了啊，成神了，嗯，等等。对，那你看这一倍啊，再一倍，它比这个山再高一倍的呢是什么呢？哎，就成了这个不在人间了啊，就跳脱这个人世间仙境了啊，那它都有名字啊。
嗯，
好了，那你就算啊，它三次加倍啊，那就变成了一倍变两倍，两倍变四倍，四倍变八倍。也就是说，在古人认为到了神仙待的地方，到了天界的地方，正好是昆仑山的八倍。昆仑山的高度是11000里，乘以八，正好是9万里。不多又不少啊，加上后面的零头，
太有意思了。嗯哼，
对，所以说古人认为9万里是到了天的地方，就是到了成仙的地方，
嗯、
不是人间了。
嗯，
对，所以说这个扶摇直上9万里，它有两层含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大鹏已经到了不在人间的地方了啊，已经到了另一个啊，咱们说另一个维度了啊，另一个空间了。那从地球的角度来说，这9万里也暗示了。古人是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地球同步轨道的距离，就是3.6万公里在距离地球。
嗯哼，
所以说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吗？就是这样的巧合吗？
太有意义的巧合啦。
对，我们希望这些巧合多一些，对不对？
嗯，
还有巧合、
嗯、
就对，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些中国古代的智慧吧，谈谈这些巧合的事情。比如说北冥有鱼，对不对？
嗯，
那在北冥，为什么叫北冥？就是黑漆漆的地方啊，就像这个像大海一样啊，这个像北海啊。首先两个点，第一个，在古代的时候，距今2300年的时候，他们怎么知道在北极还有一个海呢？因为在中国是个内陆国家，
就是啊、
中国那时候它不航海的呀，它即便航海，它也不会去北冰洋去航海呀。
就是、
啊、中间还隔着一个漫长的啊西伯利亚大陆，那里头那简直不是人类能够生活的，直到今天都不适合人类居住啊。
嗯，
都是大片的荒地啊，那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啊，更别说再往北的那些啊，接近北极地区的，他怎么知道那边还有个海？
嗯，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地方他说北面地方漆黑一片啊，就是长久的都是没有光明的，一片漆黑。我们说哦，那只是一个描写描述，可是你想过没有，在北极的时候到了冬天，现在它就是一个极夜的状态，它现在就是一天都没有太阳。
是啊，永夜半年。
对啊，
嗯，
对啊，如果我们到了北欧那些国家都知道啊，他们到了、
嗯、
那还不够极夜，它可能还有一点点太阳的光线啊，比如到了日出的时候太阳出不来，但是太阳的光线可以映射反射到天空中，还能看到有一点点天要慢慢亮，但是永远也亮不起来的那种感觉，对吧？
嗯，嗯，
可真正到了北极
好玩的、嗯、
极点，对，到了极点附近，那就真的是连那个妈妈亮的光都很弱很弱了。
嗯哼，
对，这就是北冥的那个状态，那个既能看见又看不见啊，朦朦胧胧的黑乎乎的那种状态啊。我关键是我想问的是，古代的人怎么知道在极点附近会有极夜的这种现象？他一定是去过，否则他怎么知道？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人类已经探索过南极和北极了。可是他们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到了19多少年的初的时候，人类才刚开始说，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探索南极和北极啊。
嗯哼，
对吧？我记得当时也看过一个记录，一个文章，第一次探索北极的那个人，那都距今也没有多久。啊。包括南极，那就是更啊，都是不太好探险的地方。今天仍然是这两个地方，仍然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那几千年前的人类咋用什么样的技术方式，怎么到的那个地方，才能有这种体悟呢？你说他们蒙的啊，这都是蒙的，庄子瞎写的啊，蒙的。对，
也蒙得太神了。
嗯，对，所以说我们的古人太会蒙了。那我们身上的这些穴位是不是也是蒙的？这些经络也是蒙的，我们吃的这些中草药也是蒙的。对，所以说我们提出这个话题呢，是跟大家在探讨，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今天呢虽然说的是过的是我们西方的这个年，但是我们中国人呢更注重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年。那我们现在今年好像也被联合国承认列为一个节日了，是吧？好像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联合国通知说至少在联合国内部吧，中国的春节变成了一个法定假日了。
美国好像也已经定，有些州已经定它为法定假日了。
法定假日，
嗯，
对。所以说我们就我们称之为阳历年和旧历年，我们就一起过，傻傻分不清。
嗯，
因为我们也
挺好玩。我就觉得
来了，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从11月多这感恩节开始，然后就过圣诞节，过新年，然后过旧历年，我们好像连续大概两三个月都在过节呢。我心里就有这种感觉，每一年就觉得人家真的是11月、12月、1月、2月，好像是两三个月，都是心里都是喜气洋洋的。
对，而且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吗？
嗯、
我们用的最多的这个人工智能的 ChatGPT， 好像到了节假日的时候也突然变懒了，你知道吗？你最近我让他干什么活，他都不好好干，你知道吗？我让他写一个文章或者什么，啊，他说我就给你个结构吧，剩下的你自己补充一下就好了。我让他画四幅图，他说我先给你画一张吧，这个语气。
哎，这怎么回事儿？这太好玩了。
哎，他们就说，你看，这就是人工智能的越来越像人的地方，因为他在千百次人们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圣诞节啊、感恩节之后，
嗯，
他感受到了大家过节的这个气氛。
哦，你们放假，我不放假，我也想放假。
然后有一个评论说，太好了，人工智能终于学会了人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懒惰。对，如果它是，如果人工智能我们想把它设计得像人一样，那它一定要人身上的特点呀。
嗯，
那人身的特点懒惰就是其一啊。我们因为懒惰才发明了这么多工具和这么多先进的东西，就是为了满足我们懒惰呀。其实懒惰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啊，
对。如果人工智能，对，还要懒惰一下，没准发明出更先进的技术来帮我们。
就是啊，懒惰是人类进步的根源呢、啊。
对，它的那个动力。
你说洗碗机、洗衣机这都怎么发明出来的？如果大家都那么勤快、
啊，
从早到晚都愿意劳动的话，那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在我们的车呀、运输工具呀、
就是、
机械呀，对呀，发动机呀，都是为了节省人力，
嗯
啊，来创造出来的。对，所以说它是不是，学了人类变懒了不知道，但是 OpenAI 公司还做了一个声明说啊，我们没有改变系统，我们没有做什么调整，它自己变成这样子的，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变成这样子的，我们赶紧研究一下。
太好玩了。
OK。对，太好玩了！今年我们也是，2023年也是所有大众对人工智能最了解的一年，也是可以说是科普的一年吧。
嗯，对，是，
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一个普及程度。
嗯，
以前大家觉得人工智能，我又不是研究这个专业的，跟我就好远，对不对？
嗯，
我又不做这个深度学习，也不做机器学习，啊，也不做人工智能的算法的研究。那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啊！但是今年大家发现，哎，
他真正的走入了千家万户，真是
对
千亿家，嗯，
对呀、啊，每个人都在用它，然后哎，发现哦，我们的人工智能有了一个特别直觉的、直接的一个感受和体验，
嗯，
这是我们可能，如果我们未来回望这个2023年的话。可能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的转折点，对，
哎，真的很有意思，嗯，
对啊，我们会可能觉得今年无所谓，今年2023嘛，就是一个普通的年份，普通时间节点，可是从历史的角度回看的话，可真的不一般呢、啊。
我们终于活在一个历史的重要点上了，
对，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历史的这个啊。这个 moment 这个点上啊，
对呀、啊，
对它几个点嘛，你想想，今年的一个是那个疫情彻底的就结束了啊，
嗯，
可能是中国大陆是最后一个解除它的这个限制的国家啊，终于把14亿的人口啊从这个疫情的控制中解封了啊，
嗯、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2022年去年的12月7号那一天。啊、
嗯！
突然通知说啊，可以放松了。那2023年是啊，就是一个没有全世界都没有疫情限制的一年了。我们现在旅行啊、出国呀、啊，都不再需要什么出示这个证书啊、那个证明啊，然后咱们自己打过疫苗啊，都已经取消了。终于回到了啊，我们在疫情爆发前。的状态，很多人当时在疫情中间就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之前呢？哎，2023年就是这个全球都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我们从2019年底或者到2000年初，啊，经历了3年的时间，啊、我们终于回来了啊，我们又回来了，人类又回到正常了，飞机又满天飞，啊，大街上又人满为患了，嗯。party 继续开，
高速公路上的那个塞车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对呀、啊，对呀、啊，繁忙的10号公路、5号公路，
嗯，
对，这就是一个转折的一个啊，从疫情嘛，中间这3年，整个全世界的经济都按了暂停键，那这3年之后，就可以想象它换了一个世界，换了一个状态。啊，其他的经济的数据，那我就啊不说太多了，大家都知道，啊，经济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嗯，在经济发展上、模式上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利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啊，可能 很多人这辈子啊，不能说这辈子了，很多年轻人吧，至少没有见过这么高利息的时候。对，从来没有想过从啊2012年或者2011年的时候零利息啊，怎么突然变到利息这么高了？嗯，这也不过短短的啊10年的时间，对，一个周期又开始了啊。在高利息下发生什么，或者是会对经济有什么长远的影响，那我们只能啊拭目以待。那总体来看，经济在向好啊，在回暖。对，那在其他的地方可能经济上还有一段时间的恢复期，可能慢慢恢复。那在人工智能上，哎，正好在人类的技术和科技发展啊找不到新的增长点的时候，哎，它横空出世了。他这个时候出现也不是啊随随便便，为什么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哎，在疫情结束了他出现了、啊、好有意思是不是？
对呀，
对，我们今天然后整个世界又开始为之兴奋。
那又回到刚才的问题，我就憋了好久了。
嗯，
这庄子怎么知道这个90000里的扶摇直上90000里，他怎么知道这些北冥是怎么回事儿？你说他是怎么？你说他的概念是怎么回事儿？他梦到的？
他是一定去过呀，他们是一定知道的呀，都是去过的呀，这都不是编出来的呀。对，他说扶摇直上90000里，我们现在觉得是哦，好像是。你现在想想，我们的卫星不就天天飞在90000里的高空？
对呀、啊，可你说他去过，他怎么去过他？当然不一定他本人了、啊、那个时代的人怎么去过？
对啊，
就梦里去过，出体去过。
不是，这那只是一方面，他实体上也去过。
这太神了、
就是、对，我们会觉得今天的这些
你说徐霞客距离庄子还好长一段年代呢。
对啊，徐霞客都没跑到那么远过。
就是啊，这徐霞客已经够了不起了。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中国的古文，还有它像一个无字天书、不能叫无字，像一个天书一样啊，没有句逗的循环这样的一种模式，这就是像这个未来的这个外星文明的一个特点，语言特点。因为我们就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北部有一个遗址啊，在一个峡谷里面，一个发现一个旧的遗址叫古建遗址，在那个遗址里头发现了有一个不知道距今多少年的一个古代文明啊建设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里头有螺旋上升的23个房间啊，然后这个呢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叫聂鲁达的访谈录啊 NELUDA 好像是啊，聂鲁达大概是这样的。
嗯哼，
这么一个人的一个博士 Dr. 聂鲁达啊，他的一个 interview， 然后呢他专门去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好了，我们先不说他这个细节，我们只是说在那个时代
的时候，你说的是不是智利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
不是那个人，不是那个人、
不是
那个聂鲁达
啊。
不是这个聂鲁达，聂鲁达他是自己取了一个匿名吧，他是从咱们这个美国的相当于一个秘密的研究机构啊，叫先知组织，就是他去研究
是
一个先进的就是外星文明啊这样的一个组织，就这个组织专门去跟先进的外星文明去接触的组织啊，它属于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局下面的一个实验室，再往下的一个组织啊。好，我就说结果就是他们专门研究的就是外星的语言，就是外国不是外星的先进的这些文字和语言。这个聂鲁达教授他是会30多种语言，其中还会20多种已经消失了的语言。
嗯，
因为他在语言学的天赋被美国政府招募进去作为研究外星语言的这个专家，他才接触了这一切。他研究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些先进的外星的语言居然是没有头没有尾没有标点符号，
哇，
循环往复， 而且用了大量的象形文字。
嗯，哇，
外国人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中国人一看，对，中国人一看，哦，这不就是甲骨文吗？
哇，这太神了！我刚刚走神了一下下，有人这个发了个重要的简讯给我，我发现这麦克老师讲话一刻走神不得呀。我们来休息一下，进一段工商服务，然后待会儿那麦克老师好心再说一遍，这事儿太精彩了，我们待会儿要仔细聆听。好。那么其实我很少走神儿，刚才不知道干嘛了。总而言之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他是网络心灵大学的校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相信我很多听众朋友都和丁山一样，实在简直是等不及要赶快听一听刚才那个聂鲁达那事儿怎么了。 Mike 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好的。聂鲁达博士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大家对他的真伪呢，其实一直都有一些的质疑和调整啊，和去不确定啊。但是呢，他确实是真实发生的，这个是大概在1997年、98年的时候，那这个访谈呢就正式公布了啊。说一个记者，这个记者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接到了一个聂鲁达博士的一个电话，说我要跟你谈一些事情啊，关于我能告诉你的事情，就是我们人类已经造出了时空穿梭机啊和相关的这些资讯啊。这个呢，记者就把他当成一个有点不太正常的人啊，但是这个新闻呢又足够爆料，我们跟他谈一谈。对，然后他们俩呢就连续的有在5-6天的时间里，连续谈了5次。然后这个人呢就把他在这个秘密研究室的这些工作呢就全盘的都透露给这个记者，包括他的照片啊，当时拍的那些证明这些东西的照片，还有一些文字，还有一些记录档案啊，都给了这个记者。那我们简单来说，
这不是美国政府极端忌讳的事情吗？
对，是的，
这人还要命不要。
对，然后这个博士从此就消失了，这个记者就再也找不到他去哪里了。
嗯，
就好像突然冒出来一个这么样一个人一样，然后这个人谈完之后就没有了。但是记者就跟做梦一样，但是看着手里的这一摞摞的资料又觉得不是梦。然后这个聂鲁达这个博士就这样啊。好，我们说他透露的信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啊。这个东西我们先不管它真假啊，这个遗址呢就在新墨西哥州的北部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入口已经被一种高科技的手段做了一种隐藏，就是你站在他面前你也看不见他真实的洞口，你看到他就是一个岩壁或者一个石壁，但是他其实是个入口啊。然后呢，那个密室那个隧道进去，山洞进去之后呢是有23个房间，是以一个螺旋式的楼梯的啊，分布在螺旋式楼梯的侧面啊，就是隔几步就是一个房间，隔几步就是一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里呢都有非常精美的壁画啊，这个壁画呢也不知距今隔了多少年啊，仍然是啊色彩十分的鲜艳。然后这些科学家呢就去来破解这些密室里的画啊，这些到底的含义是什么。然后这个聂鲁达博士的感受就是，当他在静静的在这个密室里面对这些画的时候，他突然就会有一种心电感应，就好像那个画在传递什么内容，在传递什么感一种信息。然后只有当他面对的这个画的时候就能感受到那种信息啊。然后他们就通过各种方式来理解和破解这里面的画，最后他们终于搞懂了是什么意思，搞懂了一部分。这23个房间在螺旋的楼梯往上上，就我们现在这个很多螺旋式楼梯啊，就跟我们人类的 DNA 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人类的 DNA 正好是23对，
是啊，
然后正好是螺旋式这样的一个结构，
太玄了。
对，知道最玄的丁山，你知道吗？是第23个房间里面的那幅画，就画的是一男一女，
哇，
跟两性有关系。而人类的第23对染色体正好是性染色体，
嗯，
就是区别你是男性和女性，就取决于这个染色体的不同。
哇，
哎，它正好是这个在第23个房间。然后最神奇的还不是这个，是在这个房间他们在探索的时候发现这个房间跟别的房间都不一样，这个房间好像是没有完工的样子，就是有一些破碎的这个材料啊，地板上有一些零散的这个碎块，然后呢别的房间都是干干净净啊，整个这个密室历经几千年啊，丝毫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破乱的这个东西，唯独这个23个房间啊有破碎的东西。但把破碎的东西清理之后，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孔，一个大概直径只有十几厘米2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洞，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他们就通过探测仪发现这个洞很深，他们就放了一个人是进不去了，就放了一个摄像头的一个啊探测器进去啊，进去一看啊不得了，这个洞往下延伸了啊大概10米20米的距离啊，有一个新的房间出现了，就第24个房间就在第23个房间的正下方，但是是隐藏的，有一个细细的一个通道连着，而24房间是比前面的每一个房间都大3倍啊，就3倍那么大，而里面的壁画之精彩啊之精美啊超出啊他们的这个想象。
这怎么感觉罗琳又写了一部小说了
对吧，哎，我们就当小说来听，非常好玩的。然后这里头最神奇的点是什么呢，最神奇的点就是在灵长类动物，就是大猩猩啊这个人猿呐、啊、这个猿呐、啊、人家都是24对染色体，
嗯，
只有人类是23对，哎，很奇怪是不是那这24对又染色体是不是又藏在隐藏在23对里面呢？那我们再想想，这些西藏的这些密宗盘催，很多西藏密宗有一个最精密的方法叫什么？那个灌顶嘛，
嗯，
最后到了那个金刚秤的时候，灌顶的时候，它需要男女合合才能达成这样的一个状态，进入到更高的境界，也是被人诟病的地方。
嗯，
那是不是他们掌握了什么秘密，就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达到超越人类的第23对染色体，开启人类隐藏的第24个染色体呢？我们只能去猜测了，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是这样。那我们的如果有一个外星科技拿人类地球上的这个动物基因改造成人的样子的话，那我们知道那猿类这个黑猩猩可能是最接近的，
嗯，
但是当他改造出一个人类的时候，他最不想干的事情就是这个人类回去又跟原始的这个猿类，就是已经改造好的新人类不可能再去跟原来的这些物种去杂交和混合，那唯一能够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的办法就是让这两个物种的染色体的数量不一致，他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去杂交，或者是叫混血出一个新的物种来了。
嗯哼，
就是从此以后人就是人，猿就是猿。哎，看他的设计的多么的巧妙呢！
真是我都听呆了。继续。
哎、对，
嗯，
对。换句话说，这些科学家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他们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类的基因非常之神奇和精妙，精妙到人类现在根本就不能理解中间所蕴含的这个意义。所以说这些基因的研究，他们研究的越深，越发现这里面它蕴含着人类未来的发展的一个信息。换句话说，我们人类基因里面的很多东西如果激活以后啊，包括最神奇的，如果有第24对染色体隐藏在前面23对染色体中间，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隐藏的24个染色体给它激活出来，人类就会进入
下一个。这比达文西密码更有趣啊。
更有趣吧，哎，所以说大家这个元旦假期啊，如果没事情可干的话，可以看看啊这本访谈录。 对，可以当一个科幻小说来看看稿啊。
所以访谈录的取得方式，你再说一次。
对，就叫聂鲁达的 interview 啊。
哦
，N E L U D A 啊。
嗯，
就是他的聂鲁达啊，叫 Doctor 聂鲁达。
嗯，
对，然后 interview 啊，网上一搜就能搜到啊，他有把他的这个介绍啊，油管上有大量的这个介绍。
嗯哼，嗯哼，
对。对，我们现在说回来的点，我想说这件事情，意思想告诉大家，还有解答刚才丁山的那个提问，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文明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是最往前越古老的那些智慧越神奇呢？比如说我们三星堆，我们说一些考古发现，对吧，真实的东西，那你说这些都不靠谱啊，也没人去证据啊，美国政府也不承认啊，也没有这些文件让我们看。那三星堆，在中国四川的三星堆，这个考古发现，那全世界都知道的，对不对？
嗯哼。
但是你知道吗，丁山，前一阵儿他们突然做了个决定，三星堆暂停发掘。
嗯，对呀。
不再发掘了。
对呀。
为什么呢？
对呀，为什么呢？
这么神奇，发现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黄金面具啊，这些长得像外星人的这些造型啊，还最神奇的你知道吗？
嗯哼，
我们刚才说的是扶摇直上九万里，对不对？团扶摇，这些庄子逍遥游里的说的过程。
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还有不到三分钟，我们就请麦克老师跟大家聊聊，然后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小时，我们会继续的，和麦克老师做访谈。麦克老师，
哎，
这个时空穿梭机，
对对对，好像我们啊触碰到了什么秘密的东西，然后就
你看这空中现在正是现场演出一场这个科技神秘秀啊。
对，是的，我们就引发大家一个思考啊，主要不是说探索什么国家秘密啊，或者是一些这些秘密研究。
其实就当小说来、
这个、
来听也挺好玩的。
对，我们的思考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文明的发展，我们认为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从落后到先进啊，但是在这些古老的这些文明的国度里头，比如说古巴比伦啊，古中国呀，古印度啊，这个四大文明古国啊，古埃及啊，这四大文明古国里面，他们的文明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文明好像在越往前它越发达。
那不一定，比方说埃及的金字塔到今天人类还做不出那样的工艺，
对，
那他们那个建筑怎么做出来的，对？
对，然后我们就说到三星堆嘛，那三星堆里面出土那些文物，每一件让大家都
不可思议啊，对，是
不可思议。然后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到这个扶摇，在庄子里面有提到了这个团扶摇而上九万里，对不对？
是
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我们讲这个扶摇呢，它的本意其实讲的就是一种像龙卷风式的东西啊，或者是叫这个啊台风式的东西啊，这个这是他们的这个本意，但是扶摇在中国古代里头，它有它特殊的这种含义，就是通天之术叫扶摇。
哇呀，太妙了！
对，就是有一种术叫扶摇术啊，也叫通天术。只要人类顺着这棵树一直往上爬，就有点像古代传说那个西方的那个什么什么巴别塔呀，什么那些的，
就能扶摇直上啊。
对对，那就是扶摇。然后呢，当时呢，对这个扶摇术呢有详细的描写啊。那这个描写呢，就跟那个《山海经》里面的那些描写啊，都是很像的啊。比如说这个树呢分九层，每一层上呢都有神鸟，
是
啊，然后你会得到神鸟的这等等。结果在三星堆出土的这个文物里头，就有一棵叫通天树。
太精彩了！我们要在下一个小时再继续的听麦克老师讲这个通天树的故事。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哈。
对，
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来。